我觉得亲情就是
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。
在我生闷气的时候，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：“妈妈，你怎么了？”
最亲爱的家人爱人，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，不断的鼓励。
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，
妈妈在夜里不睡觉，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。
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亲情，
亲情，
亲情不断电。
十个现代女人的故事新编，十个圣经女人的逐步解析。什么是坏女人？什么是好女人？圣经里的女人和现代女性穿越时空的生命碰撞。另类红颜，值得每一个女人细细聆听。一时的贪念，永远的死亡。撒菲拉是被记载在新约圣经初期教会当中的一个女人的名字。发生在这个女人身上的故事，可以让我们看到人性最隐秘处的黑暗。据圣经记载，第一世纪的初期教会生活是教会历史当中一段非常独特的经验时期，这段时期的标记就是慷慨。数千名归信基督的信徒甘心乐意地共享资源，凡物公用，不论个人的身份地位如何，都是如此。圣经这样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形。使徒行传这样记载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你可以想象这个快乐的大家族吗？大概有5000人左右吧。这可是教会历史当中一段非常独特的经验，是圣灵的工作，更是基督的身体准备起跑之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得非常不同。圣经中这样记载，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，名叫约瑟，使徒称他为巴拿巴。巴拿巴被翻译出来就是劝慰子的意思。他有田地也卖了，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巴拿巴的表现十分慷慨，他做了一件并非必要的事情，他卖了田，捐了钱，我们假设是变卖田地的全部所得吧。因此使徒就将这些钱分给所有该得的人。在这个新团体当中，巴拿巴如此无私的举动一定会让众人赞誉有加。 而这整件事情，其他的地主也都看在眼里。巴拿巴就像一位英雄一般接受着众人的喝彩，有的的确确是能够安慰人的劝慰子，于是他成为了别人效法的榜样。即便是在最平等的经济体制中，某个人若是得到比其他弟兄姐妹更多的赞美时，嫉妒的念头便会出现了。圣经当中提到了一对非常特别的夫妇，这对夫妇就在这个时候决定跳出来效法巴拿巴的所为。圣经这样记载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，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，他的妻子也知道，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好，几句简单的描述之后，让我们就对这对夫妇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。想必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在信徒当中小有名气，因为圣经不但记下他们的名字，而且还琢磨很多。不过就我认为，这样的名气是他们苦心经营来的。他们有可能在初期教会中担任领导要职，夫唱妇随，又或是有个成功的事业，资金充裕，可以供应教会。不管当时的情况如何，有两件事情一定是真的。第一，他们都是跟随基督的门徒；第二，他们能够大力推动神国大业。乍看之下，撒菲拉的确是个好女孩，因为她并不坏。但是在当初期教会其他人都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们二人却爱慕虚荣，妒忌他人。同样是变卖田产，但是他们的目的却是将聚光灯从巴拿巴身上抢过来。在经文的记载当中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，这小两口可是一前一后轮番上阵的。但他们跟亚当和夏娃不同的是，亚当夏娃是互相推卸责任，而他们二位则是同心协力的欺骗行为。他们把卖了田产的钱私自留下了一些，其余的拿去奉献给教会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为自己留下几分有什么不对呢？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钱吗？自己难道没有决定自己的钱怎么使用的权利吗？难道我们非得要将每一分赚取的钱都要奉献出来吗？我亲爱的朋友，现在的问题可不是金钱的问题，也不是奉献多少的问题，问题的本质在于诚实。我来打个比方吧，如果我卖东西赚取了100元钱，可奉献的时候却说80元钱是我全部的卖价，而将剩下的20元钱悄悄地放进自己的口袋，然后还表现出一副无私奉献的样子。你说，我是诚实的还是不诚实的呢？当然，我的内心绝对知道，这是100%的欺骗。当年的使徒彼得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圣经记载彼得的话说：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可彼得是怎么会知道亚拿尼亚私自留下了几分钱没有奉献出来呢？关于房屋的销售价格，在北美的市场上是公开的记录。 在交易完成之后，所有人都会知道房屋的售价如何。可是那个时候没有报纸，也没有网络，彼得是怎么知道这些内情的呢？除非那个买家到处跟其他人去讲。不过也有人猜测说，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，彼得就获得了先知的技能，有办法读出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想法和意图。当然有这个可能，又或许亚拿尼亚就显出了一副满脸罪恶感的模样，双手紧张的出汗，在交出捐款的时候连彼得的眼睛都不敢看一下。又或许当时卖价已经传开了，而彼得没有收到心理预期的数目，便感到十分的震惊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怎么知道的已经不重要了，重点在于他知道了什么。而且我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再是彼得，而是这对悲惨的夫妻了。在初期教会刚刚起步的时候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是第一对敢于故意犯罪的人。就这个方面来说，他们的情形就像旧约的第一对夫妻，他们再次被狡猾的蛇所骗了，然后又立刻用谎言来隐瞒罪行。贪婪并非是他们唯一的罪，做假证也并非贪婪唯一结出的丑陋的果子。实际上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对神的信心不够。他们没有把握神会供应他们的所需，因此才私自留下了一点放在口袋中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他们对弟兄姐妹的信任不够，认为他们不会公平分配，因此才私自留下了一份在口袋中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他们对较为贫乏的生活意义缺乏盼望，不肯放在未来的丰盛的灵性上面，却只着眼于目前财物的丰盛，因此就会私自留下一些放在口袋中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哎呀，说到这里，我自己都开始有点不安了，因为这些谴责随时都可以放在我的身上呢。你是否也开始跟我一样感到有些压力了呢？让我们先把压力放一放，先回头再去看一看，当彼得责备完亚拿尼亚之后，他又说了什么。他说，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价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你怎么心里起了这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你是欺哄神了。对于这些问题，我想亚拿尼亚一定只能点头称是。可以想象他的头这个时候垂得有多低呀。可是犯罪的又不是亚拿尼亚他一个人，就在1000多年前，大卫也曾在神面前忏悔，他说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这是一个认罪的悔改的态度。我在想，如果亚拿尼亚当时也这样认错，即使为时有点晚，会不会也可以获得神的赦免呢？但究竟如何，我们还是不知道了。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圣经中记载的，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，砰的一声，就是这样。请注意，并不是彼得把他打死的，甚至圣经上也没有说这是神的击打，或许他丧命于自己的罪恶感的冲击之下吧。不管怎样，亚拿尼亚此时显然是真的死了。
他们都惊艳，
这个时候听见的人都甚惧怕。可以想象，当时周围的人目睹了这桩悲剧，看到眼前这个人突然的死去，周围人的内心该会有多么的害怕呀。不过他们也知道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神是戏弄不得的。圣经继续描述，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。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非常的惊讶，这些人竟然愿意碰触这具尸体。可以确定的是，他们并没有拖延太久就去处理和埋葬了尸体，因为过了没多久，一个小女人就出现了。圣经描写，过了三小时，他的妻子进来，还不知道这事。亚拿尼亚的妻子撒菲拉，她跑到哪儿去了呢？真令人好奇，他怎么会没有听说这个噩耗呢？三个小时，听见的人都已经惧怕了，难道没有人或是朋友或是敌人，什么人都好，去跟他通个风报个信吗？但事实显明，撒菲拉只身前来，又没有事先接到任何的警告，他真的完全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任何事情。或许是彼得要其他人先不要说，好让他有机会表现出自己的清白，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人因为恐惧而不敢去找他。不管怎样，撒菲拉只身前来了，就好像我们有一天也要独自面对神的审判。那些是我老公叫我这么做的种种推辞，在此时是没有用的。面对世人的罪恶和审判，神是极为公平的，而且他根本就是公正严明的吓死人，这一点撒菲拉很快就尝到了。
他们都亲
大家都知道，听了神的话，在洪水中没有惧怕，听了神的话。
亚伯拉罕知道，听了神的话，年迈的妻子把儿子生下，听了神的话。
摩西知道顺服神的话，就见你红海在脚下分开，叫埃及人都大大惊讶。
他们都知道，他们都亲眼上帝的帮助最
不管这些女子是坏到骨子里，坏那么一下子，还是坏但不会一直坏下去。另类红颜
用现代的情境重现几千年前的故事，正在告诉今天的每一个女性，不可随便拿生命开玩笑。盼望我们远离前人悲惨的错误，怀着喜乐的心投入上帝恩典的怀抱。今天这一位另类红颜萨菲拉的故事先播放到这里。当他一个人前来独自面对使徒彼得的问话的时候，他又是如何回答的呢？他的结局与他的丈夫亚拿尼亚一样吗？盼望您明天能继续收听他的故事。七哄圣灵就是七哄神，圣经教导我们，圣灵是一个位格，圣灵是有智慧、有情感、有意志三方面的。比如，圣灵会说话，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中，这样记录着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听的，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上的果子赐给他吃。圣灵又能替我们祷告。在罗马书第八章26节中说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而圣灵也为耶稣做见证，约翰福音15章26节，耶稣说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圣灵也会发令，会教导，会差派，会引导。在使徒行传当中记录着很多很多圣灵这样子的工作。而圣灵也会受羞辱，在希伯来书第10章29节中说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有亵慢施恩的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在马太福音12章31、32节中也记录着耶稣所说的话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圣灵更会为我们担忧，在以弗所书第4章30节中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这样描写圣灵的经文在圣经全书当中都有很多，全本圣经清楚地指出圣灵就是神自己。我们可以看见圣灵具有神性，这些神性都是从神而来。圣灵是永恒的，它是自有拥有的，它是全能的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它是神，是造物主。圣经第一次提到圣灵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的2节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5节中也记录着天使回答玛利亚说，圣灵要降临在他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他，因此他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圣灵的无所不知记录在格林多前书第2章10和11节当中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除了在人心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 而诗人更是在诗篇139篇第七节中说，圣灵无处不在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，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。圣父、圣子和圣灵是在一起创造了世界，凡是神的一切属性也都是圣灵的属性，圣灵具有神所有的神性，我们应该在他面前屈膝敬拜他，就如同我们敬拜全能的神一样。圣灵就是神，所以当亚纳尼亚欺哄圣灵的时候，他就是在欺哄神，那后果就是扑倒在地断了气。而与他的结局相反的是，如果我们愿意来到这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圣灵面前，被他引导，蒙他教训，他会愿意做我们的保惠师，引我们到世人座前，我们可以因着他给我们的教训提醒认罪悔改。当我们来到主耶稣的十字架的宝血面前，被他的宝血洁净，蒙恩得救之时，圣灵成了我们新生命的印记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的生命在主耶稣基督里引着圣灵的管制，若是顺服他，遵行主的命令，一切都会成为新的。现在还是在新年的期间，依然可以为大家拜年问候，盼望在2018年这狗年的一年里面，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有机会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认识圣灵，顺服圣灵，来到永生神的面前，做永生神的儿女。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，我们明天见。
本周金句：
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
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。
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。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。通过微信，您可以关注良友之音，并发送代码303，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。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、情感问题，还有育儿问题的话，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，就是 qinqing.hrlingyou.net，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，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，让我们亲情不断电。